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中国外长王毅分别在慕尼黑发表讲话，万斯推进美国优先原则，王毅强调多极世界和中欧关系。王毅表示，多极化的世界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正在成为现实。王毅强调，中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欧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谈到美中关系，王毅说，如果美方执意要打压中国、遏制中国，中方将奉陪到底，将坚定回击美方单边霸凌行径。在此之前呢，美国国务院删除了长期表达的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台湾对此表示感谢。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美国将优先遏阻与中国在太平洋的战争，严酷的战略现实促使美国无法首要专注于欧洲安全。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主张的多极世界持何立场？美国改变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和专注东亚的言论对于北京的刺激有多大？美国优先政策会不会影响到中欧关系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在大会发言当中呢，表达了强烈的抗美立场。他说，如果美方执意要打压遏制中国，中国将奉陪到底，坚定回应美方单边的霸凌行径。那么王毅为什么如此激动呢？原来星期三，美国新防长，星期五，美国新副总统，都程度不同的，但是明确表示美国要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专注于遏阻中国的侵略野心。我首先来请教加拿大的赖小刚教授，显然美国的这种表述呢，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挑战。那您怎么看王毅的这个激烈抗美表述呢？
这是北京四十年来最担心的噩梦终于来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依赖的三角关系却没有出现。三角关系是中共能够夺取政权并在后来生存下来的关键。当年中共能够壮到大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是因为国民政府与日本占领军的厮杀。中共后来能够在军事上面战胜国民政府，是因为美国与苏联的出现冷战，借了苏联的一臂之力。而美国政府和公众又误认了中共的本质。由于这个原因，北京的外交就能够在80年代大放异彩，游刃有余。这就是中共经常说的叫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那么当苏联陷到危机之后，而且可能出现解体的时候，北京就极度紧张。当时就动员起了全国的相关的学者研究和讨论大三角不复存在以后的形势。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翻翻当年的杂志。由于这个原因，邓小平就提出了24字方针，那这其中的8个字就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01年加入 WTO 之后呢，在这个时候正好911事件发生了，整个西方的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了反恐身上，就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的军事订单，就出现了江泽民所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由于美中贸易战、武汉病毒、维吾尔人受迫害等问题，以及俄乌战争问题，这个机遇期到了2022年就变成了滑入深谷。而在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习近平对自己的实力评估上面产生了出现了战略性的误判， 而误判的背后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与中共的马列主义的对抗。王毅知道美国正在用对待苏联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没有习近平的授权之下之前，他只能尽量表示强硬立场。所以呢，他的激烈言辞其实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王毅呢，他在答记者问的这个时候呢，还说中国人从来不信邪，不怕鬼。他还意犹未尽的呢，一连吟诵了三首古诗来表达中国临危不惧的这个严正立场。众所周知呢，王毅他是一位著名的战狼外交官，现场发威不罕见。但观察人士指出，如此高调激动地抨击美国不常见，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果然，我们看到哈，美国国务院网站星期四删除了美国长期坚持的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周六，美日韩外长表示要支持台湾适度参加国际组织和活动。来请教纽约州王威正教授，观察人士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新举措让中国外长不淡定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中国外长王毅是外交官里面很喜欢引用这个中国古诗词的一个外交人员哈。那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时候他讲的那些东西的话确实很难翻译。但是您刚提到就是说他的这个战狼外交官似乎失去了淡定。那么其中一个性就是说知道了这个美国国务院在关于这个美台关系的一个白皮书上面的一个论述的话，跟过去有着微妙但是有可能很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个人看过那个就是说旧版跟新版的我感觉是说美国的基本的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还是一个中国政策奠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以及六大保证原则。但是可能在叙述方法哈有一些调整。首先就是说那个新的讲法的话可以给美国维持，就是说给了的话比较多的一些弹性。那么你比如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可能是说跟这个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这个的一个个性化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说过去的话美国在跟中共建交的时候只是认知了这个中国的立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那中国的话就一步一步的向前面推，就是说你既然认知是我们的立场的话，有一个那表示说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的话又希望说在中美共同制台的话，希望说能够进一步变成说反对台独，但美国政府始终没有答应。那么进来的话就是有美就中国联合很多这个所谓南方世界这开放中国家的话来就让那个引诱他们来顺从这个中国的语言，比如说用所有各种的方法，就这个暗示是说包括这个武力的方法来统一这个做统一的一些模式。美国觉得说这个东西太过火了，当初的话只是一句客气话，就说我是认知你的立场，并没有表示我同意，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自己对台湾的立场的话严格讲起来的话应该是要回溯到这个1950年当韩战爆发的时候，杜鲁门总统那时候讲说他派遣这个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来阻隔这个国共两方互相攻击对方，然后台湾的前途的话要经过这个联合国的商议，或者是要注明自决。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个是美国最后一次对于台湾的地位发表他自己官方的立场。那么后来讲的都是这都是北京讲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新意的话，就是说这个新的白皮书，还有刚才您提到这个美中韩三个外长提到这个，除了说是重新确认台海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是国际的这个和平稳定重要的一环之外， 一个心意是说，美国和这其他的盟友，主要的盟友要支持台湾参加适度的这个国际组织。我想这个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来的话，中共对于台湾的这个地位的打压啊，特别是联合国2758号这个决议的话，这个解释过头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新版的这个白皮书的话，可能让北京当局感觉到说踩到他的痛脚，所以他反应才一点。另外一个话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周末的话，解放军派遣到这个台海附近的这些飞机和这个船只的话，也比过去增加很多。
好，回到王毅的这个慕尼黑讲话，王毅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这个演讲的这个主旨演讲啊，主要是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他说这是习近平主席的重大主张。王毅说，多极世界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正在成为现实。请教赖教授，什么是中国主张的多极世界？您怎么看王毅说的这个多极世界正在成为现实的这种说法呢？
王毅说的是对的。问题是习近平的主张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国家所接受，能有多大的影响。如果要是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作为终点，一级世界在世界地理大发现后的500年中只存在了16年。在1992年苏联解体前，世界是两级世界。而在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前的岁月里面，世界是多极世界。当今的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无法与1945年时相比，而中国大陆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重也无法与1945年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要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习近平要参加全球治理的原因。那么问题是，美国敢于面对自己历史中非常黑暗、非常血腥的一面，能够把自己置身于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之中，把自己视为古希腊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延伸。但是呢，中共到现在连日本占领东北时期的日本档案都不敢公开，更不用说他自己的了。在这里呢，我就想借用一下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杰明先生说的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谎言国家。”好，
好的。那么王毅呢，攻击美国，说你推行单边霸权主义，但是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几天前对媒体表示，他是这样说的啊，说世界长期由单一霸权主导是不正常的，那是一种反常现象，是冷战结束的产物，但最终世界会回归到多极化，不同地区会出现多个大国，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比如中国，一定程度上俄罗斯也是。这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话。我们请教王教授，这是美国政府的历来主张呢，还是特朗普新政府的提法，就是说承认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啊？这是美国政府的历来主张，还是特朗普新政府的一个新提法？卢比奥反对单一霸权，是不是预示着美国打算放弃领导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卢比奥这一番讲法的话，好像比较像是在国际关系的课堂上的一个讲法。因为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就是说单极的体系、双极的体系跟多极的体系，哪一种体系来讲的话是比较稳定的。所谓稳定的话，其实他们那时候定义的话是说战争比较少。那么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单极的体系所占的这个年数的话确实是比较少。那么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卢比奥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这个目前为止这个单极体系的话是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苏联解体，因为在那之前的话是美苏对峙的这个双极体系嘛，那个结束之后 美国突然发现说它是全世界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个霸主，不管在经济上、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体系上的话，都是一个霸主。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时候的这个福山教授啊，福库亚马啊讲到的所谓的 end of history 历史终结论啊。
嗯，
那现在啊，因为多年的这个美国的多年的在海外的战事，然后在国制造业的流失，再加上中国的崛起的话，美国已经无法这个担当这个单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卢比奥这种讲法的话，我想可能也是就是说跟他要欧洲盟邦还有在亚洲盟邦多多的替自己的防卫多做努力的话，应该是相关的。倒不见得说美国要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全球领导地位。不管什么样的体系，我相信在可近的未来，美国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之一。
好的，那么多极世界这个话题一转，我们看到王毅呢，他就来到了欧洲这个问题上。他说，中国历来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中欧双方呢是伙伴而不是对手。那么观察人士看出，王毅敏锐地察觉到啊，美欧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生争吵的这样一个机会，他就不失时机地向欧洲伸出了橄榄枝。来请教赖教授，多极世界或多边主义一直是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倡导的路线啊，现在美国看来也不反对，那么未来世界格局将怎么变化？会有哪几个极呢？
谢谢啊，我就先顺着刚才欧洲这个话来说，中共方面呢，对于欧洲事务非常投入，而且用了非常大的精力来研究欧洲问题。实际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的世界历史，其实主要是欧洲史，而且对于欧洲的研系也这个研究程度、讲授程度，后来我到了西方国家，我跟西方同志一说起来，他们对于我对欧洲的了解都非常的吃惊。然而呢，欧洲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只是一个比地理概念稍稍高一点的地方。它最大的成就就是欧洲国家，就战后这80年来，欧洲国家最大的成就就是欧洲国家自身没有发生战争。我说的欧洲不包括俄罗斯，自身没有发生战争，而且呢，把经济上面基本上能够大概齐的是个一体，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像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样的一体化，远远没有达到。说你的欧洲，除非它是一级，远远没有那么到达那个地步。但是呢，作为欧盟来说，它的经济体量是够一级了，但是其他上面够不了一级，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高一点的东西。那么说呢，第一级，下面说第一级。第一级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国家联盟，这个地区就包括整个北美、英国、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北约国家，这是个海洋国家联盟。第二级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的盟国朝鲜、巴基斯坦和柬埔寨。第三级是俄罗斯和他几个原来的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比如说白俄罗斯，现在还是算一个，这是俄罗斯。那么第四级呢是印度，那么其余的地区都是属于中间地带，不算级，中间地带。
好的，那么卢比奥的这个刚才赖教授的这个表述呢，基本上也是卢比奥的说法。卢比奥上述表述，他认为呢，中国算一极，美国肯定是一极，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他说也是，没有提到印度啊。无论如何呢，卢比奥的表述和刚才赖教授他那个说法呢，都不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美国似乎呢，总是把欧洲视为自己麾下的自由民主世界的一员。那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欧洲会不会脱离美国成为独立的一极？美国新政府推行美国优先原则，会不会推动欧洲独立自主，并且影响到这个中欧关系的这个改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所谓定义这个急的话哈，有几个要素。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说在经济上的话要占领要相当的比重啊。第二个的话人口。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最后来讲的话，虽然说人类就自从194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的是核子武器。
嗯，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由美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的格局的话，可能从美国主宰的一个单一的体系，就是说冷战结束之后到目前为止单一体系，可能会变成两极。加两个强极加两个弱极这样的一个局面，怎么讲呢？这两个强极的话，当然就是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战略武器的话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相比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很对于美国要就是希望说能够进入像跟前苏联一样战略武器的谈判，我想还没有到那一天。那另外两个弱极的话，当然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它就是说这个。他虽然是百虫之死哈，百毒不疆，对不对？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战略的武器。刚刚赖教授提到一个弱极，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印度，这很有意思。印度的话，他有核子武器，当然他的那个数量的话也没有办法跟这两个强极相比。然后印度的话，多年以来都希望说能够维持他这个独立的一个政策。那我就是没有讲到欧洲，对不对？因为欧洲的话。他虽然说多年以来都希望说能够在美国之外有一个独立的路线，但是我觉得先结底的话，他应该还是在美国这一级领导底下这个民主阵营的一环。
嗯，好的。那么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看到现在呢情况出现一些变化，就是说呢欧洲和美国现在在一些问题，特别在乌克兰和平问题上呢出现了分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欧洲滋长了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情绪，然后呢会成为日益脱离美国的独立级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把这目前美欧之间的这个争议的话，这争吵的话，把它视为说是家人之间的争吵，
嗯，
或朋友之间，因为当然的话，这个现在争吵的话。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看起来的话，就是可以有见缝插针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到最后的话，他们会是大体，就是说美国跟欧洲的话，毕竟是信仰民主自由，而且那个体系相同，那他们的之间的相异的话，绝对不会比说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差异这么大。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赖小刚、王维正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